the survey, of course, interviewed people in five countries around the Asia Pacific, Australia.
针对亚太地区的五国的人民进行了一个调研，其中包括了澳大利亚、印尼、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人民。对于亚太地区的目前的一个局势，特别是中国崛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进行了一个调查。当然，其中的中国崛起的部分呢，是无法忽视的。那在五个国家当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澳大利亚的人，澳大利亚的调查对象显示出来，对于中国在亚太地区处于主导地位的这么一种认同呢，甚至于高过了中国的受访者。在这个调查当中呢，我们还说到了关于澳大利亚人对于未来十年在亚太地区究竟由谁主导的这么一个话题。那么当然澳大利亚人也是很有意思的，认为中国在未来十年会主导亚太的地区。那么相对于传统的和美国的这个盟友日本和韩国来说呢，澳大利亚的答案是非常不同的。因为日本和韩国离中国比较近，在地理上澳大利亚离中国是相对较远的。那么在这个不同体现都是在什么呢？就是这个不同体现在于日本和韩国更加看好于美国的领导力，更加看重于同美国之间的同盟。那么澳大利亚的特殊性在于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但是和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关系。更加有意思的是，在澳大利亚受访者的眼中，那么在未来十年，不仅仅是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亚太地区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他们甚至于在现在就已经认为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了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在调研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结果里面显示，中国目前作为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国家是被澳大利亚人当作一个现实然后来认定的。与此同时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澳大利亚政府一直是表态对于美国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态度，特别是在南中国海的有关争议方面，一直是站在和美国政府相同的立场上。那么从这点上来看的话，是不是可以说明澳大利亚的政府和人民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是有一个鸿沟和区别呢？
A little bit. I think at the same time,
是的，是有这么一点点的区别，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澳大利亚人在认为中国在亚太地区占为主导地位国家的时候，并没有一致地认为这是一种好的现象还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在这其中其实是产生了分化的，有些人认为这是好的，有些人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好的事情。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美国身上。如果你要是问澳大利亚人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也看到好坏各占一半的这样的情况。那么从这个观点当中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了澳大利亚人在对待这些两个国家的态度上呢，其实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分歧的。那么从这两个国家的分歧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和澳大利亚传统的盟友关系对于这种看法的影响。同时中国也是在该地区崛起最快的国家，而且和澳大利亚之间有非常紧密的经济联系，因此澳大利亚的受访者更愿意看到的是同时跟这两个国家都保持非常好这么一个关系。那么对于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呢，澳大利亚可能更倾向于的是维持现状。我们再来看这个调研当中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澳大利亚对于中国和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影响是好是坏这么样的一个问题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出现了。那么澳大利亚人的态度是觉得两个国家可能都不是起到了什么样的好作用的。我们看从数据上来看，给两个国家的评分，美国是-5，中国是-7，那也就是说对于两个国家态度都是负面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个数据其实显示的是两者相减的一个绝对差。那么呢，也就体现出来了持积极态度、认可态度和这个负面情绪的人呢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区别的。那么当然这个数据也显示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澳大利亚人认为如果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强国对于区域的事务介入的不是那么多，不是非要就是争取自己的这个权利的话呢，可能情况会好一些。那么这些区域性的强国对于澳大利亚的影响就在于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利和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然后来构成了我们澳大利亚目前所处的这个国际环境。那么澳大利亚的角色呢，也就是在他们构建的这个环境当中来找寻自己能够存在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the trajectories set out by these large, powerful countries.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结论。那么其中说到了澳大利亚人呢，有55%的人是认为中国最终会取代美国成为全世界的领导的超级大国。那么当我们提到这个具有领导力的超级大国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仅仅的是说那些富有的国家，或者是说在武力上在军事上具有强力的这个优势的国家。那么究竟澳大利亚人在评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使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When we use the word superpower, I think
是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那么在我们提到超级大国的时候，它的军事实力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当然在这背后我们还是会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它的软实力，其中就包括了文化的影响力，包括了政治的影响力，当然也特别重要的就是包括了经济的影响力。那么我们来观察一下美国，什么使得美国成为20世纪的霸主国家呢？那么当然就其中包括了它的军事影响力，它的文化影响力，它的政治影响力，特别是它的经济影响力，所有这些都是跨越国界的这种影响力。当然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那一点就是我刚刚提到过的文化的影响力，这是一种综合的全面的一种影响，是这些所有的综合的因素放在一起才成就了这种超级大国。在这个调研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针对个别国家的不同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这个关注点还是在我们的澳大利亚。我可以看到在第56个表格当中就写到了哪一个国际问题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是最大的威胁。那么这个评分最高的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在奥兰多枪击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澳大利亚对于这种相关议题的意见的一个分化。那么您能不能就这一部分进行一下点评？
At the time we did the survey,
我们做这项调研的时候呢，是在2015年的后半年，那当时正好适逢是悉尼的咖啡厅的劫持案和袭击的这个案件，当然就出现了这样的这个结果。当然我也相信，如果要是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做这样一个调研，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结果上的区别。澳大利亚人对于跨国之间的传统上的我们20世纪所见到的跨国和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冲突呢，可能并不觉得有什么样的危险。相比之下，这种恐怖主义的威胁是澳大利亚人认为最主要的威胁。比如说澳大利亚人并不觉得这种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南中国海的问题最后会演变成为国与国之间直接的这种冲突。那如果要是说在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当中呢，澳大利亚人认为比较有威胁的其实是朝鲜和韩国之间的这种冲突。如果你要是问跟澳大利亚本土有直接关系，跟澳大利亚人之间有关系的这种冲突和这种威胁的话，他们可能就会选择恐怖主义，特别是那种由于伊斯兰的极端主义思想所引发的恐怖主义行为。那么你就会看到了，这是澳大利亚认为的排名第一的威胁，而且我也认为应该会持续一段时间。同时你也可以看到，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排名第二的认为对于澳大利亚有威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中国的经济放缓。那么这个可能是会对澳大利亚造成这个最直接的影响的。所以你不会看到澳大利亚人有一种预期，就是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具体的军事冲突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当然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离开目前热议的这个南中国海的话题。从这个调研当中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民众对于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非常支持的，而且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是充满信心的。如果中国政府有中国人民的这种背后的支持，那么您是否认为在未来的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中国可能不服比现在要更大，那么在未来可能会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产生一定的影响？
No, I don't. I tend to think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大。可能从历史的观点上来看的话，有很多的之前的这种不确定性在现在都不存在了，而且呢，现在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依赖度是非常高的，无论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这种经济上的依赖度都是非常高的，这种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的渗透是非常深的，而且相互的依赖也是非常强的。因此呢，我也不会觉得说 南中国海的这个冲突，可能前景就是一片暗淡的。我不认为未来可能会发生曾经像美苏之间对峙或者冲突升级导致战争的这种情况出现，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情况。而且我也认为域内的这些国家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这个结果。就是中国实力崛起，可能要在当地产生自己的一个势力范围，那么周边的国家都会要对它做出一个应对。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呢，我并不认为在南中国海的这种冲突会最终升级为一种军事对抗和军事冲突，因为这里面太多的国家相互之间有太多的纠葛，在最后可能中国的崛起对于周边的国家会有一定的威胁，但是一定在最后的时候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的。但是通过这种相互之间的经济上的纠葛，最终不会演变成军事冲突。
Erupt into a full-blown conflict. There's just too much at stake economically and with trade.